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
好。
还有朋友们好。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是撒母耳记的11章到15章的内容。这是呢中汉弟兄给我的这个标题呢，是讲大卫的失败，着重在讲他个人和家庭方面。所以呢，我们先来一起一个祷告啊。真的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主啊，真的是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主真的是你在我们生命中动了善功，主啊，真的是我们期盼你就来完成这个工作。主真的是当你扩张我们的时候，主就求你真是恩典，让我们愿意来接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扩张。主真的是在这里今天把我们这段时间带到你面前，主就求你来保守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撒母耳记的11章到15章呢，这个记载了有发生了许多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手上这个讲稿，大致呢这个内容的简介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11章到15章到底讲是什么东西。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内容的简介里面，我们有看到说，记载了大卫与这个伯斯巴，就是这个应该说这个有妇之夫呢，他发生了这个奸淫，然后呢，并借刀呢，就是借这个敌人亚门人的手呢，杀了这个伯斯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这件事情呢是大大得罪了神，并且呢给自己的儿女和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且这个我们看到大卫的大儿子约嫩，他也强暴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然后三儿子呢亚沙龙呢又反过来杀了这个大儿子约嫩。后来呢在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呢，这个亚沙龙呢又起来背叛造反，来反对他的爸爸大卫，而且要追杀大卫。所以呢在这个11章到15章里面呢就讲了这些故事。那么我自己也想，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千年以前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些经节，看这些故事，应该学什么东西啊，我自己在想。所以呢这里在第三点上呢就写了一个学习的目的。通过这几章的学习呢，可能我们来一起来，当每个人的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大卫的跌倒和失败呢，我们呢引以为戒来学。我们看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了一个经节，在罗马书15章的第四节的上半节里面写到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教导我们写的。所以我们在读着圣经的时候知道，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对我们讲话。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6节的前半节和11节上是这样写到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然后到下面，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在读这个11章和15章的时候，真的看到里面很多的地方给我们带来一些反省和认识。所以呢我准备今天在这里呢就从几个方面在下面来谈一谈我们应该学什么东西。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总结一下。看到这个第四点的，我们要第一个想要学习的呢，这个标题上写的说，神所重用的并所喜爱的人可能也会犯罪，而且呢甚至会犯大罪。我们看见第一个小标题，在我们的第一个要学习的第一个小标题下面写的说，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上个星期也学到说，大卫是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在上个星期五，曹丽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学到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而且我们看到大卫他看重神的约柜，也看重神自己，而且他尽心敬拜神，他对神极其慷慨，他对神忠信，而且呢他守约施慈爱，而且大卫他本人真是靠着神刚强勇敢，无往不胜。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经文在记载大卫他自己的个人的方面的展现出来他的可以说是魅力吧，是魅力。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近乎一个完美的一个人，我们所看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完美的人，但他却犯了这个奸淫杀人的罪，所以当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就想到哇，大卫他原来也会犯这种事情啊，而且还犯得非常的不一样。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旧约那个时候，我们十诫里面也讲的说不可什么，不可奸淫，也不可杀人。这个奸淫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罪，按照旧约律法的话是应该被处死的，就是行淫的双方是被处死的。但是呢因为大卫他是不同的，他是一个王，而且他利用自己很多的不同的权利，他可以仍然可以存活下来。我们往下看，那么我们该如何行呢？在面对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犯罪的时候，他跌倒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对我们非常的切合实际。下面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应该怎么行的。下面第一点说，当我们在向属灵的伟人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为他们所有的杰出的地方来感谢神，但是我们要注意呢，我们不要推崇和高举这个人，因为我们要单单来敬拜尊崇我们的神，而且这个神是我们至善至美全能的神。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像我们在生活中，我自己也想到，我也回想了一下，我也见过一些属灵的前辈，或者我仰慕的属灵的领袖，或者说甚至我仰慕的牧师，当我看到他们有跌倒有软弱的时候，在我以前我可能会不明白，或者说哦，原来怎么他也会这样子，觉得很茫然很难过，因为好像他是我尊重一个对象啊，这样子就把人看得非常的重，说他的表现他的言行哪怕他的情绪都给我很重要。所以当有一次我看到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传道人，他几天的服侍下他很疲乏的时候，脸上 显出没有平时在讲台上这种荣光的时候，好像有点无奈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很难过。我当时就看到就是一个在台上这么容光焕发的一个讲员，在台下怎么好像感觉不一样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到后来我认识到那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的角度不对，所以我在想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说我们看着大卫是神称为合神心的人，而是神所喜的人，他可以犯罪甚至犯大罪，那何况我们一个属灵的领袖的一个软弱和跌倒呢？所以我们自己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行，应该来正确的看待啊。同时我们自己呢，这里写到说我们自己啊要常常警醒警惕，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二节教导我们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在这个点上我讲这里，所以今天白天我还没想一个例子，现在我就想这个例子，我真的想到以前有一个有对牧师师母，他们准备到一个红灯区在台湾去传福音，去救那些灵魂所需要被拯救的人，但是好像很多人劝他们不要去，但是他们就觉得自己就说没问题可以去，就在这件事上可能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谨慎和应有的警醒，最后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在这件事上被跌倒，他们也跌倒，所以我想举这个例子呢，就是真的是怎么样呢，真的要知道通过我们读圣经，在这个看大卫这个例子，我们真的知道说大卫是如此被神所喜悦的一个人，他也可能在这件事上犯这么大的罪，而且这个罪是非常大的罪。这我谈的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说认识大卫所犯这个罪的这种为什么会犯这个罪，我们来看这个事情。 我翻到下一篇啊，你们在同一篇是吗？我们想到第二点，我们来可以看看大卫是在什么情况下犯这个罪。这个标题呢是这样写的，在或许该做的事上没有做却享受安逸的时候。这标题的抽象，我们再看，先看看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下面那个撒母耳记下面的11章1-2节，一起来。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段经文呢，下面的注解里面写了一个太阳平息的意思呢，就在说傍晚或晚上。当时这个列王在挑战以色列的时候呢，当大卫就把他的元帅约雅呢派去征战打仗，这次他没有去，他留在耶路撒冷。当然他应不应该去圣经没讲，这个也不是我所想的。但这个时候呢，你看下面讲说，这有一天到了傍晚他才起床，当然就想到这件事情。我想可能是比较的舒服，那个时候太阳傍晚才起床。起床后在屋顶上晃来晃去，而且他的皇宫的位置比较高的地势，我看到有经文比较高。这个时候呢，下面写的说晃来晃去的时候诱惑就来临。这样简单几个句。真的是我就想到，当大卫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出去征战，并不是说他就已经不再打仗了。我们可以看后面的经文，当约雅打下那个城的时候，也让他还打仗，他还去打，对不对？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大卫仍然在参与亲自率兵出征的，但这次他没有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而且呢，我想也可以看到，的确在这个前方有战事的时候，做国王，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是不是有些事情该做的没做，或者有些该警醒的地方没有警醒。但我自己感受到，我觉得大卫在这个时候是比较的松懈的时候。我的感受，个人领会，大卫在这个时候是松懈的时候，而且也是在傍晚的时候从床上起来，所以想可能白天工作很累了，处理国家大事，中午休息到很晚才起来。这个描述看得很简单，但是真的是仔细想一想的话，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想象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跌倒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在大意轻心大意的时候，或者很舒服享受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诱惑会来。说近的，到我们现在特别在我们美国的生活，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弟兄姐妹在美国生活，美国的物质生活各方面东西都是非常的诱惑比较多，而且我们也很安逸，我们的舒适的生活，真的是有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也是，反而在比较紧张比较困难的环境里面，我还比较警醒，但是当我在很舒服时间很充裕的时候，会安逸的时候呢，会掉以轻心。如果生命里面又有些地方不足，或者有破口有漏洞的话，有些诱惑来的时候就不会抵挡。所以我想在这样，我们来看看在大卫在什么情形下犯罪，所以说在或许他该做的事他没有做，或者说他该警醒的时候没有警醒的时候，他在享受安逸的时候，诱惑就来到他身边。再看到学习第二的下面的第二点，在分析大卫犯的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和这个世界的三个层面有关系啊。我们来读读这个第 A 的下面这个约翰一书的2章16节，一起来。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么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看看呢，我们来做个简单的一个比较看看。当大卫看这个诱惑来的时候呢，他眼目的情欲的确是看见了巴斯巴的在沐浴，眼睛看见了，非常的清楚。然后肉体的情欲呢，他发动他觉得他就是想与巴斯巴同房，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今生的骄傲，今生骄傲里面很有意思。实际上我自己开始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么清楚，但后来和曹丽姐妹讨论的时候，她帮助我，我认识到哦，原来这个里面真的有这段意思在里面。是这样写的：大卫本来想调遣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回到耶路撒冷几天，这几天呢，他想可能这个丈夫呢会和妻子同房，就可以掩盖八十八和大卫因怀孕的丑事这个丑闻。不想呢，乌利亚是个异人，因为乌利亚也是大卫的一个三十位勇士的里面一位，哎，他是个异人，因为前线还打仗，还在战事之中，所以他不能和家里面还这种时间，所以他过了家门怎么样，他都不入自己家门，就到家门他都不进去，哎，就不要分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大卫的计谋实际上并没有得逞。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就想杀人灭口。这种结果呢，可以掩盖他所行的这个恶事和丑闻，进而呢可以平平安安的继续做他的国王。哎，我仔细想一想，越想越想，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这件事情。哎，虽然圣经就这样简单的把每个事情描写出来，但是仔细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为什么有这种动机？而且他让乌利亚回来是还想把灌醉把弄回来，所以他真的是要用尽心思想把乌利亚弄回来。他是有别有用心的，哎，他别有用心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但他的骨子里面是想维护他自己不会出麻烦，哎，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为他自己今生的骄傲，哎。我们自己也看到过，在我们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就是近年来，无论美国的政界的要人或者军方的要人，在出这些个人的丑闻的时候，很多人真的是因他们自己生命不一样，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有些领导人，他们会掩盖，先撒谎，最后又用新的谎言掩盖老的谎言，一个盖一个，最后盖不住呢再来承认。但同样我们看到有些领导人在丑闻一暴露出来，第一个时间就认罪，就认错辞职。所以我想到真的是从这个犯了错以后的这个表现可以看出每个人里面生命的不一样。因为不怕犯罪，但是犯了罪以后那个第一个反应是非常的重要，哎。所以因为在圣经上有一个大卫给我们看到，大卫是个神所喜悦的人，也是真的是神，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当他在犯罪以后他如何的表现，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表现的，哎。那么在这里面看到说，那我们又该什么借鉴什么东西呢？关于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来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呢？那么首先呢，一个比较在我们这个目前这个社会中，各种媒体、网站、影视都比较的发达，你可以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甚至我们现在的 iPhone、iPad 一点就可以到任何网站上去。就说你可以应有尽有的时候，怎么来让我们里面那个欲望真的是不是被我们的行为不是被我们的欲望掌控，而真的是要被神的灵来掌控。我们看看对付眼目的情欲，最好是我们不是最好，就是不要看不好的网站、电影、电视、杂志等等。这东西都不是个小东西啊。以前有一次我自己到一个医生诊所去看病的时候，我当时一坐进去以后呢，就觉得很不舒服，各种那种色情杂志堆了很多，哎，同时呢也堆了很多传福音的杂志。我想这两张杂志怎么能放在一起呢？我当时很难过啊。但是同样我看到很多医生诊所里面，就基督徒医生里面都是神的福音的书，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书，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哎。所以我感到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我们做什么职业，我们真的是要鲜明的表现出来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所信奉追崇在哪里，哎，不要和世界妥协，哎，在这一点上。所以说这些网站、电视、媒体、杂志都不看。在这件事情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例子。在看电视上，因为经常我在家里面看电视哈，一看，觉得电视上会换频道的时候，很多的频道就会出来。 有时候我孩子在看的时候，我们也提醒我的孩子说，你们不能看，就是不能看这些频道，那些广告媒体，那些乌七八糟的样子，乱七八糟，就是不能看。但是有时候我里面哈会跑出来有很怪的声音，说有这么严重吗？真的是像那个在问，就说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仇敌他让就是先让你来怀疑，先让你说，先问为这个苹果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这样，神是这样讲的吗？我有几次就是对孩子这种看电视换频道看到不好的那种 image 的时候，我想需要这么 serious， 需要这么严肃吗？我都问我自己，那个时候我都差点说，哎呀，可能就不用这么严肃了。但真的是感谢神，我想一个是圣灵也提醒我，一个是我太太曹磊她也非常的坚定，所以如果可能什么发生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在站住，就是站住，绝不退后。所以而且说现在我们的孩子都非常的清楚，看电视哪个频道有出现什么东西的时候，马上关掉不看，就是不看，而且他们对这种罪对黑暗的东西非常的敏锐。我想这是个正面的好的一种免疫的一种反应，好的，这是对待眼目的情欲。第二个呢，对肉体的情欲，圣经里面讲说你要逃避这个少年人，这个人字掉了啊，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当然呢，实际上是我也听过一个牧师跟我们分享说，实际上不只是少年人才这个私欲，这个私欲里面在英文里面讲的这个字，实际上是着重讲这个是什么情欲，还不是说一般的这些欲望，是讲的情欲。所以说无论是少年人还是成年人老年人，都要警醒在电视上，都要警醒。那么对付今生的骄傲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想这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对罪呢不是死的。刚才讲了这么多，就讲了我们学习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所以我们从第一点中，我们看到一个领袖，一个伟人，他在犯罪甚至犯大罪的时候，应该怎么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警醒。第二个呢，我们来认识这个犯罪，在大卫当时他犯罪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他里面有什么原因导致他在这件事上他的跌倒和失败。这是看第二个。在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呢，是我为大家读哈这个标题，说我们应该敬畏神。真的，神呢是恩典慈爱的神，但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啊。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所心爱的，就是真的是特别合他心意的这个大卫，他也不例外。所以当大卫犯了这个奸淫罪的以后呢，他通过这个先知拿单对大卫宣布的咒诅啊，全都得到应验。我们看看，全都得到应验。在撒母耳下的十二章七节的后半部分，还有十二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给你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拒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拒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下就与他们同行， 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嗯，这个经文大家也读了，也很熟悉。嗯，实际上撒母耳记下的这些经文，像是撒母耳记整个撒母耳记整个的都是很多很多的故事，描写人物，从扫罗王到大卫王，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各种人的关系。这些人物实际上在我就感觉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容易读的，哎，比较容易，因为它是以故事作为故事。当然读这些故事以后呢，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包括自己，我们有不同的看见啊，有不同的领受。所以今天在这里呢，我自己呢，也来把这写在这单张上这讲义上的一些要点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在这段经文上，我们看到真的是神通过这个先知拿单哈，对大卫这些咒诅哈，真的是应验。怎么应验法呢？你看到他第一个，他讲的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是我们看到后面杀过去杀过来啊，一直在杀，包括甚至在以色列国中一直有战争，甚至直到如今，哎，我们这个想一想，很多事情可能都不是偶然的啊，都不是偶然的，真的是我们想到这一切，和他们的先祖，真的都是有关系的，哎，所以我想这个刀剑必永不离开的家，真是应验了神对大卫的这个咒诅，哎。另外呢，神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病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的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下报应你。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亚沙龙他起来造反，最后追杀大卫，后来怎么样呢？他还在这些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呢，和大卫那些兵分行苟合的事，怎么讲？他羞辱大卫，哎。所以当时我看这个经文以后，我就觉得是一开始我的反应就是乌七八糟，简单讲，看完这整个的11章到15章，我觉得是乌七八糟的事情，哎。当然呢，后来安静下来看一看，真的是神通过圣经里面记载这些故事，到底要让我们现代几千年以后我们来读。到底我们来学什么？哎，另外他的另外一个神对他讲的话说，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我们看到后来记载大卫和八十八行淫以后呢，他们有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也不久就过世了，哎，就看到刀剑不离开他们，对不对？然后这兵分也跟亚沙龙在那里苟合，然后呢他们的孩子呢也过世，就是都是当时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讲的话都在应验，都在应验。但同时呢，我们来看看学习的第四点。第四点呢的确是让我们真的是让我自己有些反思，在第四点上就是这样讲大卫的态度。就当神借着先知拿单大大责备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并没有掩盖，他立刻承认自己的罪，这值得我们学习的。撒母耳下的12章13节的上半节，当拿单对大卫讲了以后呢，大卫就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在第一时间第一个反应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没有说我想一想，或者说哎，这么得罪耶和华。而且我们读诗篇里面看到诗篇大卫很多认罪悔改的诗篇，在这件事情上前前后后有很多诗篇他认罪悔改。我想在这个学习第四这个地方呢，我想 I try 我想有一点点分享，但我记不太清楚啊。认罪悔改这件事情，我想试着讲一讲吧，我想讲，我不想跳过去这个地方。当我在准备这一段，当我在准备11到15章的时候呢，我本来想把大家都喜欢谈到的大卫认罪这件事把它抹掉，我自己想把它抹掉，哎，因为我心里面好像对大卫的认罪悔改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我不接受。后来我想想，真的是神都接受他，哎， 神都这样赦免他，当他尽管他遭这么多的后来这些遭遇，但神都赦免他。后来我想到真的是，后来真是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罪人如此这样子。虽然我们说我们这个年代我们不可能犯罪，犯得像大卫这种犯法，也没这个条件，也不可能这种做法，但是我们想想类似的事情也很多，所以说我想到自己真的是，我最后想说大卫真的是神啊，最大的真的是恩典，真的是真的是什么，他真的是讨神喜悦的。而且大卫的态度，我想神之所以一直喜欢大卫，我们也看到说是喜欢大卫那个真心，因为真的是大卫对什么对敌人都很存怜悯之心。圣经里讲的，他当敌人被杀的时候，他的很 mercy， 他觉得很过意不去，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真的是在很多地方他表现出来神他自己的性情，他的怜悯，而且他真的是他痛悔的心，而且他敬拜赞美他会完全的忘记自己。所以我想之所以神真的喜欢大卫，真的是大卫里面有一颗他真正真实的心，真诚的心在他里面。我想神可能看我们呢也是看重我们这个真诚的心，我想讲这一点的时候呢，我想就是说我们信主很多年以后，我自己感觉哈，我也看到听到有些传道人跟我们讲说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都很丰富，我们读经也很丰富，祷告也很丰富，参加聚会也很丰富，但是我们也更需要让神挑望我们那个起初的爱能够越爱越浓。所以我在这里想到就是说，在上个星期我们教会有一次特会啊，特会上有个信息是为周神柱台湾祖母堂的周神柱牧师给我们讲分享信息，他讲建立祷告的祭坛，讲祷告，讲祷告。我就觉得他这个讲他的，你想作为一个70多岁牧师在服侍这个教会啊，已经30多年35年应该是啊，应该说如果他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什么，他有很多东西在可以讲，但是他为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示范，他怎么每天在家里面过这个属灵的生活，他怎么样早上一起来就向神祷告，怎么样每天来为病人祷告，为癌症人祷告，为国家祷告，为总统祷告，为熟人祷告，他就给我们做示范。甚至在这个大会台上他跪在地上祷告，祷告的哭，然后趴在地上给我们祷告，他说他每天就这样祷告。所以当时就在那个时刻，我里面当时有很多疑惑就没有了，因为我觉得那些疑惑不是靠讲道理，靠讲属于的真理能把我讲通的，而且就是看他对神那个爱，那个 passion， 让他里面真的是能够存活到今天，而且服侍还越来越有能力。所以我当时觉得真的是完全是神的爱的激励，所以我在这里看到说也勉励我自己说，无论我信主有多长时间，对圣经了解有多少，或者我祷告有多少，但是呢真的是求神怜悯，也求神帮助我，真的是让我里面这个爱的心哈，那个最起初的爱的心那个火还在燃烧，而且越旺越烧越大，这是我向神所求的。因为真的是我们服侍神不是靠我们的水平，不是靠我们的精力，靠我们的能力，真的是靠圣灵，这个所以说我在讲到这个大卫态度的时候，我非常的后来我改变，我说这一点还是要讲，还是比较好，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卫这个真心在神面前，真心是最终赢得神喜悦的一个唯一一点，就是大卫真心，讲第五点，在神有赦罪之恩，这个和刚才差不多的。撒母耳下的12:13讲到说，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因为这个罪真的是很严重的罪，真的是该死的罪。但是他说：“你必不至于死。”就是神赦免他，放你一把了。神为什么放他一马呢？真的就是神有赦罪之恩，否则大卫根本不能存活的，他是罪上加罪，好，我们今天很好，今天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学习的，讲完12:35以后呢，我们再来回到大卫他自己身上的生命中的破口，或者说他这个犯奸淫罪以后他留下了破口， 来讲这个破口这件事情。这破口呢，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什么叫做一个漏洞啊，或者说留下了一个将来或者一个伏笔，或者说被以后事情攻击的一个可乘之机，这样理解一个破口。大卫所犯的奸淫，犯奸淫罪并且杀人罪，给他的儿女和家庭带来很大的破口，很大的破口。我们看到大卫与八十八奸淫以后呢，他的大儿子暗嫩又强暴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而且他三儿子亚沙龙呢也公然奸淫他的妃嫔，而且连最后的继承他国位的所罗门，我们看到也有多少无数的妻妾成群啊，好像有接近1000个，900多个但在这里呢，我想我不再去分析大卫以前的历史，他的前面他家族的 generation 什么样子的，我不再讲但是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都不是孤立的，不是说大卫干个坏事他儿子干个事情都没关系的，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想神把这些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放在一起，真是让我们看到说大卫所犯的这个奸淫真的是给他们家里面的儿女是带来的破口的，是有破口的并且看到后来大卫杀了乌利亚以后呢，他的三儿子亚沙龙也杀死大儿子，就这些杀来杀去啊，这东西在一个家族里面，我们真的感到真的是大卫所带来的破口。正像罗马书里面所讲到的，说罪的工价，罪的代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全部的死真的是死我们看到最后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有后果的，就往往我们的子孙呢后代会带来不好的影响甚至是后果。这里我想到就是说一种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说，特别在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说恩典神耶稣宝血可以洁净赦免，但同时呢我们基督徒也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要负这个责任，有 consequence 就说我们做有些事情被赦免以后呢，但是我们当初所做的某些事情它会产生效果的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会不明白说，为什么我当时神赦免了我，为什么还一连串事情在后面摆着让我去解决，是为什么呢？难道神揪着我不放吗？神放你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做那个事情是有结果的，是有 consequence 的所以真的是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在这一点我们虽然是在新约的时代，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我们要警醒要警醒。在这里看到说它的后果给我们子孙带来不好的影响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也是我经常在我生活中我自己提醒我自己一点当然说可能我犯这个罪不是像和大卫这个罪来相比，但是同样我在神面前在神眼目中我做的不好的事情，神不喜的事情，我真的是很多时候有时候我痛心疾首，有时候真的是愿意来改很多时候我真的是也不是说我好像属灵很高，我就想不想这事情带给我孩子，就这么简单的动机，我想这个事情在我这里就 stop 就这个事情在我身上犯过一次呢就不要再离开了，就终极了，就 stop 掉所以当我有时候很多时候有犯了真的神不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犯了罪以后呢，我真的是很多时候是非常的难过，但是也希望真的是自己能够重新站立。但靠什么站立呢？我想有一次我听了一位弟兄分享，真的是要靠神他自己的能力和圣灵大能唯有神他自己和圣灵大能能让我们在软弱中能够站立所以我想也把我们自己的后代也交在神的手中，也让我自己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也真的是清楚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很重要，非常的重要，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真的是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包括我们的所行我们所事对我们的后代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破口，第二点当大卫的那个大儿子暗嫩强暴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以后呢，大卫虽然很愤怒，他却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没有照律法秉公处决暗嫩，没有处决他的大儿子，这是造成的就是后来这个他的那个三儿子这个亚沙龙呢 进行报复，我觉得留下了祸根。因为我在这里想时间原因，我不再讲为什么大卫他怎么想的，为什么他这个事情他就这样子，就是睁只眼闭只眼，或者他会立定开始很愤怒，但愤怒了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反应，圣经里面没有写，的确没写清楚，或者就在这里停下了，让我们来一个空间来想。所以我想这个东西也是圣经里面想说，像撒母耳记下面看到说，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污他妹妹他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然后过两年怎么怎么的，就这个仇啊记在里面，这个时间就这样子就越积越深，没得到解决，也没有沟通。作为父亲呢，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愤怒，但是他没有出来来解决这件事情。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太忙，工作太忙，或者因为他自己有难言，因为他自己就这方面就软弱，他没办法来看这件事情吗？还是他惧怕什么呢？所以我们当今天看到他这个破口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作为他这个大卫这个父亲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破口，可以说给后面这些杀机啊可能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通道。我自己个人认为哈，我相信如果大卫当时是换种方法处理，及时处理的话，后面结果会不一样，瞬间就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但是是这个结果。我们看到第三点上，当他请三儿子亚沙龙回耶路撒冷足足两年，大卫没有去理他，也没有召见他去帮助这个就是事出有因而杀了长兄的儿子，就是他这都没有理这个亚沙龙，没理他，就把他在冷处理。而亚沙龙最后还去烧那个什么，烧那个约雅的那个田，烧了以后呢，才把这个事情搞大了以后 expose 出来以后呢，将军才来找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他这样才把王才请来，就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大卫这种做法哈，像埋下了并滋长了暗嫩里面的苦毒，不是暗嫩，亚沙龙，哎，这是我这字要改掉。实际上大卫这种做法是埋下并滋长了亚沙龙这种里面的苦毒和报复的根，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是怎么描写的啊？是描写当时亚沙龙里面那种心情。在最后一段经文撒母耳下的14章28到32节说，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两年，没有见王的面。亚沙龙回答约亚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妻属回来呢？不如人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所以我们大致讲了讲这几个方面的学习要点，那每个弟兄姐妹可能有更多的要点可以展现出来，根据自己的情形可以来学习。今天我在这里呢，只是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几点。最后呢，我想以这个诗篇的19篇12到14节作为一个今晚上的结束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一起来预备起。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经你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谢谢。
好，我补充几点哈，我觉得这一段其实大卫的犯错的这个事情啊，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也是故事，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那在这里我想那个春晓已经讲得很完全了，不过我要补上几点，就是他没有提到的。比如说大卫他犯罪的可能的原因，那刚刚春晓讲到说人太闲了，就有闲那么走来走去犯罪，这是外表上我们看到的。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说还有一个里面的原因，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也是我们常常很容易的，就是我认为我配得， 我这么辛苦了，把国家已经统一了，那么现在打仗的事情我交给你们，你们去，不管或者将士们说或者你太辛苦了，你现在就可以休息了，让我们去效力，你年纪大了你休息。大卫想，是的，我够辛苦了，做个王，逃扫罗，逃了这么多年，现在平定了， I deserve it。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犯罪，刚刚孙晓讲了很多的有名望的人，有权势的人，不管他的犯罪，就是他认为我这么辛苦，我应该可以得，我工作的这么劳苦，所以我现在可以轻松一下，我得。这个心态有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有时候就不谨守。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尤其一个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人，他的压力很大，不管你是传道人，你是甚至公司的董事长，你 CEO， 你为了这个公司花了这么多的辛苦，赚了这么多的钱，你觉得 I deserve it。 所以这一个是一个里面的一个原因。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罪的功效，罪的能力像一点点念效，就是他前面有眼睛看到，然后行动，然后后面精神骄傲，这是没有办法。罪这个能力是往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从一点点的进来的时候就不可收拾。所以为什么当创世纪里面讲说，当该隐跟这个亚伯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你就说罪要伏在你的门前，你要制服他。这个伏在你的门前，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讲的就是一只老虎狮子躲在那个暗处，他看着有个小动物过去，他就要跳出来吃。这叫做罪，罪随时躲在暗处要来吞噬我们。这是大卫的失败中我们可以读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不是你杀死罪，那么罪就杀死你，没有什么选择。You kill the sin, or the sin kills you. That's it. 所以求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多的警醒。另外一个我想补上的是拿单对于大卫的责备，我们今天没有花很多时间讲这个，不过在这里我想用来我们生活上来看哈。拿单对大卫的责备，你发现这个先知，所以有弟兄姊妹们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今天的世代的什么样子是一个真的先知的特色。我想过七月份我会正好讲列王记上下，讲到以利亚、以利沙，讲到那个老先知、小先知，那些一对先知的时候，我想把这个题目带出来，因为我觉得很重要。这个题目，一个真先知今天在这里讲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敢面对任何的权势，他敢讲罪，他敢指责罪，甚至他要冒着被杀的危险，这是一个真先知的一个特色。我们只在这，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拿单责备大卫，他用的方式，他是当面讲。我觉得当我学过了父牧师的这个圣经辅导的时候，我再来看这一段之后，我发现这里面学问很多。今天你要用文字，用别人传话来告诉别人说你这一点做的不对，你这一点做的不好，这不是圣经用的方法。你注意，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什么样是一个真实的来对付人的罪不对的方法，是当面讲，而且是当面讲，有个程序，先一个对一个讲，然后才一个两三个人来讲，最后才告诉教会。这一点我们需要一再的敏感，而且一再的操练，不然的话事情解决不了，而且越搞越大，越搞越大。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你看到这个先知拿单在这里的时候，他真的，他圣经上里面也说，当面的责备强如什么背地的爱情。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我刚刚已经提到，当你觉得有弟兄错的时候，或什么错的时候，你必须要按照那个程序，先一个对一个讲，不行再两个讲做见证，第三个才是到公开的来解释。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罪的影响力哈，那个除了这个罪的影响力，我们看到是除了当事人被杀死，你说乌利亚是个勇士赔上命，婴孩赔上命，还有我相信为了把乌利亚送上前线去的时候，有多少的人也跟着到前面去陪葬。所以大卫的这个犯的这几个罪，奸淫罪、谋杀罪、贪恋人家的妻子，这个都不要，都是死罪，有好几个死罪。那你看他刚刚孙晓最后讲的一个问题，说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大卫甚是发怒却没有行动，绝对不是太忙，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太忙？我告诉你，我的想，而且我认为90%是这样，大卫心虚，讲不出来。你可以想象嘛，大卫把他，你这个家伙畜生，对不对？他骂他儿子，骂干这种事情的话，骂怎么可以杀你弟弟或杀你哥哥？他说：“父王大人，你暂且息怒，你是不是也杀过你的勇士呢？对不对？说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可以奸淫你的妹妹？”他说：“父王大人，请稍息怒，你不是也抢人家、夺人家的妻子吗？”没办法，你讲不出来。所以说，圣经上为什么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要收败坏？所以刚刚孙晓莹讲，他这个付的代价，神是公义的，他虽然有赦罪之恩，可是你那个代价苦果，你撒下去了，他就要长，你就要承受这些。求神怜悯我们。我想我今天就简单的补充在这，我希望今天还是我们能够有分组哦，还有半个钟头左右，能够在组里面我们彼此能够就着我们生活上的经历，或者我们彼此来带导，我们来检验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怎么样给罪留破口啊，像这么一点一点就进来啊，哎，我们怎么认罪？其实刚刚孙晓提了一个非常重要，从你认罪的这个快慢、多少、坦诚度，就显出一个人属灵的光景，就显出属灵的光景。好，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就在这里，那么我们请分组。